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3月18号，礼拜六，欢迎收睇粤览新闻，我系黄晓翔。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美国第四间银行出现挤兑潮，瑞士信贷银行15号因为大股东不再投入资金，引发市场恐慌抛售，股价大跌超过20%。观察人士担忧金融海啸席卷全球。摩根大通资产管理投资长米歇尔话：危机先至啱啱开始。
据彭博社报道，米歇尔表示，随着银行业动荡席卷金融市场，美国经济可能硬着陆，经济衰退已经无法避免。预计美国联邦储备局下个星期不会加息，因为目前当务之急是需要维持金融稳定。美国一个星期内，包括矽谷银行在内的三家银行倒闭，16号再传出第一共和银行亦都爆发挤提潮。因为担心影响扩大，包括摩根大通、花旗银行在内的11间大型银行出手筹了300亿美元，援助陷入倒闭危机的第一共和银行。这些动荡都令外界担心雷曼事件再度重演，银行业崩溃令本来就脆弱的经济面临风险，又一次金融海啸。米歇尔判断，那些长期累积落来复杂多变而且滞后性的影响将会进一步冲击市场，现在只是冰山一角。他说，我认为未来会有更多整合，痛苦还在后头。在西方自由世界爆发这场银行业危机之前，中国的银行已经出现过挤提潮。自由时报日前发表文章说，钱存在中国银行看得到，但是拿不到。文章说，外资正在雪崩式离开中国，中国政府想尽办法阻止资金外流。新兴市场教父麦珀斯在3月初表示，他个人在上海汇丰银行的基金投资款项就无法提取，而且银行方面亦都拿不出合理解释。中国百姓提款亦都被刁难，去年已经爆发河南村镇银行事件，几千名存户的存款突然被冻结，涉及金额高达人民币400亿。分析指，咁同中国银行出现资金周转危机有关。银行冻结存户，实际是为了争取内部资金周转时间。习近平在两会推出金融机构改革，目的就是想化解金融危机。不过时事评论员王克16号向大纪元表示，现在形势进一步恶化，当局这些努力可能用错了方向，不单止阻止不到金融危机爆发，还可能会加速金融危机爆发。他解释说，整个金融系统派系势力非常复杂，国际和国内因素交织在一起。习近平在前一段时间通过中纪委放风，反对金融精英论，反对西方优越论，反对金融系统的人员的奢侈奢靡风气。他直接针对中共金融机构和央企，这些都是属于红色财团，属于各大政治派系所瓜分的势力范围。习近平现在搞金融机构改革，进行重组，各方利益集团的反弹会相当强烈，那为习近平带来的可能不是稳定，而是动荡。3月17号，国际刑事法院宣布对普京和一名俄罗斯未成年事务专员发出逮捕令，原因是涉及乌克兰战争犯罪以及非法转移乌克兰的未成年人到俄罗斯联邦。非政府组织人权观察在当日发表声明说，国际刑事法院发出逮捕令是对其他侵害人权并且掩饰他们犯罪行为的人的警告。人权观察国际司法副主任贾拉表示，3月17号对于受到俄军罪行的乌克兰受害者来讲是一个重要日子。国际刑事法院将普京列为通缉犯，这个做法对终止有罪不罚的现象迈出了第一步。贾拉说，逮捕令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号，我们现在知道下令对平民犯下严重罪行或者容忍严重罪行的人可能会被送入海牙监狱。法院的逮捕令 对其他施虐者或者掩饰他们行为的人敲响了警钟。无论他们是什么级别或者职位，他都要面临法庭的审判。目前俄罗斯并非是国际刑事法院成员，因此法院不会进行缺席审判，这意味着被指控的官员必须由莫斯科移交或者在俄罗斯境外被捕，然后面对国际刑事法院的诉讼。相关逮捕令在美国无人机在黑海被俄军击落之后发出。同一日，克里姆林宫对逮捕令作出了强烈的反对回应，说这个决定是不可以接受的。政府官员证实，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将会在下星期访问俄罗斯，这是自从莫斯科入侵乌克兰开始以来的首次访问。CNN 报道指出，西方领导人对中俄在战争期间越来越密切的伙伴关系越来越担心。
下面是希望之声记者菲珍的采访报道。中共近来积极展现居中协调俄乌战争的意图，引发各界揣测。乌克兰总统顾问波多利亚科礼拜四16号证实，双方正就总统泽连斯基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对话进行协调。美国白宫对此表示，乐见乌克兰和中国对话，但亦都示警中国立场可能会偏袒俄罗斯一方。
对此，亚太青英交流协会秘书长王志胜在接受本台记者斐珍访问的时候讲到，习近平在顺利连任之后，为了重塑大国地位，在斡船调解了伊朗和沙地阿拉伯重新建交之后，传出三月底可能会去莫斯科见普京，亦都同时传出要同泽连斯基视像通话，这显示中共充满积极的野心，将会成为一个可以去影响甚至是重整国际秩序的大国，来挑战美国的领导地位。他说，如无意外，习近平应该会先在莫斯科见普京，他到底和普京用什么立场来界定中俄之间的关系呢？而在这个关系底下，你再去和泽连斯基视像通话，到底是真正来作为一个促成和谈的一个公道国，还是优先和普京见了面，中俄之间有交换的筹码，来令泽连斯基松懈，然后先缓和俄乌的情势，等俄罗斯有喘息的空间之后，有更进一步的攻击或者是侵略乌克兰。其实这些都是西方社会或者是外界所传疑的，就是习近平到底目的是什么，来处理俄乌之间的调停呢？王志胜认为，咁亦都系点解白宫会提出警告，要小心，唔好中咗中共同俄罗斯之间可能结合嘅援兵之计，令呢场俄乌战争无限延长，或者令乌克兰处于一个不利嘅条件底下，被迫同俄罗斯和谈。另外，据中央社16号报道，一项欧洲联盟史上首次嘅军火联合采购议案即将形成。预计下星期就可以达成会员国共识，来加速支援乌克兰。另外，再加上一架可以由中国购物网站买到的民用无人机，近日在乌克兰东部地区被乌军击落一事，都凸显俄乌战争规模正加速改变。对此，王志胜表示，俄乌打了一年几，基本上就是一个消耗战，一个持久战。我觉得俄罗斯现在讲得夸张一点，就是穷到只剩得核武，都已经弹尽粮绝，因为核武不能够用，只能够拿来威胁，这个是一部分。第二个部分就是欧洲亦都要透过联合采购的方式提供给乌克兰再进一步的军事援助，甚至16号波兰宣布已经拨了四架米格战机给乌克兰，所以这场战争打得消耗持久，最后打下去是打后面的后勤和支援，那已经不是一场单纯的战场上面的战事。而如果是看后勤和支援，乌克兰后面有西方社会大量的支持，而俄罗斯是孤立无援的，即使中共想要帮他，亦都只能够偷偷摸摸地帮，确实会迫使俄罗斯要思考怎样结束战争，否则他可能会陷入一个更为弹尽粮绝的困境。
針對台灣邦交國洪都拉斯日前揚言轉同中共建交一事，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聲援台灣，佢表示台灣可以為呢一個世界提供好多幫助。
据《自由时报》报道，布林肯17号喺尼日尔接受法新社访问嘅时候表示：，我认为能够参与世界事务，符合好多人嘅利益，台湾可以提供好多，例如喺国际机构之中，嗰啲具有非凡才华嘅人，佢哋拥有丰富嘅经验同专业知识。布林肯仲话，各国必须决定佢哋本身系咪或者系要点样从中受益。佢重申，美國已經表態支持台灣人民，並且強調各國必須根據外交政策作出自己主權方面嘅決定，我哋尊重佢哋。以上就係今日帶俾大家嘅內容，感謝你嘅收睇。如果你中意我哋嘅節目，請記得留言、點讚同訂閱，歡迎轉發，咁亦都係對我哋好大嘅支持。再見。